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好不好打开圣经，帮我们翻到我们启示录第二章，我们读一段经文。今天有负担跟弟兄姐妹们交通一下斯米拿教会的一些经文，翻到了请听我读哈，启示录第二章第八到第十一节。你要写信给斯米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忠心至死，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圣徒所、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好，我们今天就读这几节经文。其实今天我要交通的这个题目不是我本意所要交通的，我想在我的传信息的经历之中，我这也是第一次啊。我已经把我的经文和题目都给我们的领导姊妹发过来，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何我心里一直不平安。后来我就不得不换了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当时最抓住我的这一段经文里头，我刚才是读了这四节，实际上最抓住我的就是第八节的幕后的那一段啊，就是说那首先的、幕后的、然而下的一句话，死过又活的，就是这几个字抓住我。
阿门。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我跟魏姊妹没有太多的交通，我知道她一直生病，我也在为她祷告，我也没有跟她联系过她的实际的状况啊。但是神有恩典啊，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们来交通这段经文。那么在我交通之前呢，我还是把最抓住我的这句话，死过又活的，
阿们，
这个负担跟弟兄姐妹们交通一下啊。到时候我在交通的时候我把这个跳过去。圣经在这里启示给我们那位主，跟斯米拿教会的启示的那个主，他启示他的自己的时候，他不仅说他是首先的、末后的，他特别强调了他是死过又活的。如果你看知道点英文的话哈，你看到他那个翻译的话，他说他死过，那个是用了一个过去式，那个又活的是用了一个现在式，或者换句话就是 was dead is alive。 他死过是过去的一件事情，然而他现在是活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听到我们魏姊妹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心里都不好受，我们感情上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中间的亲人，当他的肉体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精神上不能忍受，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他走了，好像这个走了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情，是一个现在的事情。然而我们在圣经里，神告诉我们这个死是过去的事情，他现在活着。即使我们的魏姊妹也是这样，他的肉身现在是死的，然而他的灵现在是活的，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他复活的那一天，我们这一群人与 神的那个第一次复活有份的这些人，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有福的圣洁的人。到那个时候，第二次死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就不再有权柄，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跟他一起面对面，我们并且永远的跟神面对面。我们得了一个灵的身体，那个身体是好的无比，是荣耀的无比，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一个事实，是现在的这个实际之中。所以你就很多时候就能够想象到，为什么我们这群信主的人跟世上的人很多的分别不一样呢？我们弟兄姐妹们的那些追思礼拜，不像世人那边那个追悼会一样的生死离别呢，因为我们心中有这个事实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我们常常交通的时候，那是将来的事情，不，神告诉我们这是现在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了一地点，我们的眼目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肉体之上，好像我们跟我们的姊妹跟我们的亲人是分开的，不，我们是在一起的。今天聚会他仍在其中，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欢乐喜在，就是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再感到悲哀，再活到心沉。我们应该脱离这样的一个光景，因为我们灵里头是真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相信吗？你看得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吗？我们现在就在一起，我们现在就活着，我活着，他也活着，不是因为我所能，也不是因为他所能，乃是我们所信的那一位已经把这个事实所做成了。啊，我感谢神，感谢神。直到我今天来的路上，我仍然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让我交通这段经文。啊，实在是感谢神。所以说，不是我在这里说什么，我们亲爱的琳达姊妹可以给我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多少年来，我每次都是争取在礼拜四之前给他发我的负担交通的信息经文，这是第一次，啊，这是第一次。盼望弟兄姐妹们，包括我们姊妹的亲人们，都能够得到安慰。啊，不是我来纪念他，乃是我们的神在纪念他。神纪念，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时间，什么是最好的时刻。神这样对待我们的位子们，也对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简单的像一个小孩子的，来到他的面前，信靠他。他给我的时间，给我的今天，我都好好的珍惜。在我的落眼之中，也许很多时候不是世界上所蒙福的事情，不是世人所看到的所让你欢喜快乐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他所定的，包括时间，包括所有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就知道这是最好的，啊，最好的，好不好？盼望我们一同在主里头彼此扶持，彼此安慰。我相信为姊妹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都是一群污秽的罪人，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宝贝，但是我们都得了一个恩典，这是我们所一样的。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得了这个恩典，所以我们才能够活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他的眼中成为同人，无论是生还是死，我们都是他眼目中的同人，我们都是他的心肝宝贝，何等的激励，何等的安慰啊！我们开始交通这段经文，我相信我们抓住了这一点，就是我刚才交通的那一点，我们是死过又活着的。死是过去的简单的过去式，活是现在一直持续直到永远的事情。盼望我们每时每刻都能看到这一点。我们今天是要交通斯美拿教会的一段经文。 其实我一直有负担在弟兄姐妹中间来交通这个七封书信，陆陆续续也交通了一点，然而神没有把我一个连续交通的负担放在我的里面啊，就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交通一样。士美拿教会我们知道，我们读过启示录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啊，受苦的教会。士美拿本身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苦的，作为名词来用，它是一个末药啊。如果我们还知道当时主耶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的尸体，他的身体，肉身的身体啊，被他的两个门徒给他要过去，然后其中有一个尼哥底母的买了100多斤的木药和沉香来去高抹他的身体。换句话说，这士美拿作为名词，这个木药的意思，这个木药是来用来裹死尸的，这个木药，这个受的苦是与死亡有关系的。然而我们也回想出，当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那是在马太福音里所记载的，他告诉我们当时东方有几个博士得了一个神的指示来朝拜这位刚刚诞生的婴儿，他们带了其三样宝贝啊，带了三样宝贝，一个是黄金啊，其中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墨药，他们来敬拜他。换句话说，这个墨药它是有价值的，墨药跟黄金跟那个宝贝是并立在一起的啊，跟乳香是并立在一起的，它是极有价值的。那换句话说，他这个士米拿所代表的这个苦，所受的苦，它是有价值的，它是有极珍贵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也很受很多的苦，然而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说我们受的苦是白受的，但是这个苦是极珍贵的苦，是与死亡有关的苦。那我们就知道，当这个苦临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他给我们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救恩，因着他的死我们不必再死，因着他的活我们就可以永远在啊，这是神所告诉我们。士美拿当时教会在历史上所存在的那个受苦的这个时期，大约是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主后60几年到300多少年这段时间，那时候正是面临着罗马政府的大逼迫，从历史上来说可以记录在案的有14的大逼迫啊，这就是为什么下面会提到要受苦十日的一个原因。其实士美拿这个城市呢，它是属于亚细亚这一块的，它曾经在主前也毁灭过，然而过了400多年，在这400多年之中，它完完全全的成为一个废墟。后来在亚历山大的时期，它能够重新被建立起来，而且它建立了以后，它是成为亚细亚一个以美丽为著名的一座城市，它也是一座海口的城市，海岸的那个港口的城市。所以说它有的时候在历史上也称为它是亚细亚之花，或者亚细亚的花冠啊，这也就是下面为什么会提到那个冠冕也是花冠。它经过将近400多年的那个完全被成为废墟无人居住的观景，然后又被重新建起来，好像一个死里复活一样，过去曾经死过，现在又活着。而且也很稀奇，士美拿这座城市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那几座城市里头唯一存留的现在仍然很繁华的一个城市啊。如果我们去到晚上去看一看，我们就知道这座城市是位于现在的土耳其 啊，他在土耳其那块地方被称为伊兹密尔，他现在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也是第二大的港口城市。可见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在这个城市上一直的持续着啊，他所受的苦难没有把他打垮，神保守这座城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能明白，如果我们在国内出来的，我们也知道国内那个60年代50年代开始的那个文化大革命，但是对神的儿女是何等的摧残，何等的摧残。然而苦难压不垮神的教会，摧毁不了神的儿女。但80年代以后一直到如今，你看到国内的那个教会兴旺，神的儿女人数大大的增长。当然我们的今天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弟兄也开始也交通到一些，目前国内又有一些逼迫领导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知道外面的苦难不仅能不摧毁不了神的教会神的儿女，反而会像一个我们古诗一样啊，烧毁了，但春风来的时候它又会兴满发的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主在这里启示我们，告诉我们，他说那是首先的，那是幕后的。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是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读过新约的我们都知道，在启示录里的1章9节他就这样的启示他的自己。然而对于旧约的神的儿女他也没有亏欠啊。如果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啊41章44章48章那边就有3次告诉我们，那位是首先的又是幕后的，就是耶和华神，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的真神。所以对于所有属神的儿女来说，那首先的跟幕后的就是指着这一位，他是首先的又是幕后的。圣经的新约告诉我们，他还是过程中一切的，换句话说他是始，他是终，他还是过程。他是掌握一切的，万事万物的存在，万事万物的开始，万事万物的终结都由他掌权啊。这是一个何等的安慰，这是何等的一个宣誓。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我们从母胎出母胎开始，一直到被接到主的怀抱的时候，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台阶，我们人生之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甚至我们在什么时间我们来信主，我们在哪一天来聚集，我们在一起聚集的之中，哪些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很舒服，哪些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有点像根刺一样，你知道吗？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是他精心挑选的结果。只有这样做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他那手中的那个杰作。你知道一个朽木要被雕塑成一个宝品宝藏的时候，或者很美的一个雕塑品的时候，必须用要那雕刻的刀去割去切，有的时候会让你很舒服，但是更多的时候会让你很难受。死过又活的，这是他的能力。他曾经死过，他现在是活着，换句话说，在他的身上所彰显出来的有一个完全得胜的，是胜过死亡的死而复活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得到我们所信的那一位跟世上的所寻求的那些人的那些假神呢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们今天在读以弗所书，我们发问的弟兄不在那边，就一直在那发问吗？啊，那追求的神，世人追求的神跟我们的神有什么差别呢？我想在这里就是一个最好的得记住差别所在。你看到世界上所崇拜的那些神，或者说被称为什么教什么教的人，他们的创始人，他们所敬拜的对象，以前曾经活过，现在是死的。而我们的这位神刚才是相反，我们的神曾经死过，现在是活的，啊，现在是活的。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能力，他就有一个胜过死亡权势的得胜的能力。然而他所做成的不仅仅停留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如果光是停留他一个人的身上，对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益处呢？然而他说他胜过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也把这样的一个复活能力赐给了我们。我们因着跟他在死的形状上有联合，我们必然也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有联合。我们在马太福音里头16章18节那边，他曾经跟彼得说过一句话吗？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为什么不能胜过他？因为他自己那个死亡不能拘束他的自己，他从他死亡里头给出来，他所建立的教会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所组成的，那死亡同样的不能拘禁我，同样也不能拘禁我。所以说你如果看到哥林多后书4章7到10节，那时候保罗是怎么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的呢？他说呢，我们有一个宝贝啊，就像一个宝贝啊是在瓦器里一样，在这个宝贝里头，当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头，就显明出一个莫大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死而复活的能力，就是胜过一切的能力，胜过死亡的能力。在世界上所有的磨难，在我们的人的眼中，有什么的苦难比这死亡更胜过呢？他说这个能力不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我们的。所以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就活出了一个样式，就将彰显出这个能力。他说我们四面虽受敌却不被围困，心里纵然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至于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什么是有那个极珍贵的苦难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所受的患难，如今我们这群人也能够与他有份，这是神的恩典。第9节，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落在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去想去安慰，可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的安慰常常会让我们带到一个像约伯的3个朋友的光景之中。我们的人何等的孤独，我们的言语是何等的贫乏，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无力，我们的安慰反而常常会成为我们想要安慰那些人的身上的一些负担或者重担。可是当我们自己或者落在难处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安慰比说神在亲自对你说我知道更让你得安慰？你现在在受苦吗？神说我知道。你现在伤痛吗？你有病吗？他说我知道，各样的事他都知道。 有他知道就够了啊，有他知道就够了。这里他告诉我们，他知道三件事情，一个是示美拿的患难。说到这个患难的时候，我想这个字最好的解释哈，它本身的意义是最好的一个解释，或者一个例子的说明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有多少弟兄姐妹们知道尼托生弟兄有一首诗歌啊，若不把橄榄压榨成渣呀，就是那首诗歌。那这个患难所说的患难，就是指着那个压橄榄压榨出油的那个患难，那个患难就是将这个橄榄要彻底的破碎，用极重的那个压力去压它，让它破碎，以至于流出油来啊，这个字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保罗在灵后一章八节，他也见证过自己这样的一些经历。他说呢，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苦，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我们自己断定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神，只靠那叫人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你知道吗？当我们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我们就好像有千万担的那个重担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连喘气都喘不过来。我们很多时候悲观的一个地步，好像我自己连生命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们很多时候落在黑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叹？当我们眼中没有被神打开，当我们的心没有回转向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哀叹？然而保罗在这里有一个信心，他说呢，我们不靠自己，我们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因为他有一个经历，他这个经历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曾经这个神，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个是一个过去式，我们在座的只要你是信主的人，你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当我们信主决志承认那位主是你的救主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你的身上。他救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他将我们从罪恶过犯之中给救拔出来，他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保罗说的，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当我们信主以后，那烧着火黄硫磺的火湖就不再是我们的份，换句话说，我们就不会第二次的死。然而他还接着说，现在他仍然是要救我们。我们这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他不仅是在过去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他救拔了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然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他仍然在救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吗？我们每日每刻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在任何的一个苦难患难之中，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仍然在救我们。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自己出不来，但是当你转弯自救神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仍然在救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是叫魂的救恩。 我们一生一世，神都就是这样的去磨难我们，去琢磨我们，去拯救我们，最终要把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这个魂给得救，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式。罗马书里说叫被磨成他儿子的样式。然而话还不停在这里，他下面还有一句，并且我们也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他将来还要救我。将来是什么时刻？就是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当我们见主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世界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我们那些腐坏的身体，我们已经朽坏了，我们眼见的时候看到的这些物质的身体都不再存留，神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身体，那个身体好的无敌，那个身体之上并不再有伤痛，也不再有疾病，明白吗？那个身体也不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那是一个灵啊，这是我们将来得荣耀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所给我们成就的救恩远远的超过我们自己所思所想的那个范围了。他给我们拯救的救恩是从我们的灵魂体，他给我们的救恩是存到永远，他给我们的救恩不仅仅是让我们注目在这个地上的一切的福气之上，他给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带到永永的远远，最终所成就的就是启示录最后一章那边所告诉我们那新耶路撒冷城的样式。我们脑子里所能想象的那些荣耀，只要你就尽情的去想，你所能想象的那些荣耀都比不过他实际上成就的那个荣耀。那个荣耀真正的只有当我们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永远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经历，真正的体会到。啊，你就想一想嘛，我们现在所有的感谢尊贵荣耀我们都归给我们的神，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到了那个时候是归作那就是尘埃，就是我们这一份啊，我们每一位人都在这里头有这样的一个份。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个被压太重，我们的保罗的经历，实际上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反反复复的也读过，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对不对？圣经里给我们描述的一个最典型的就是他在克西马尼园的那段经历，对不对？几本福音书里头都把它交通到了，都提到了啊。其中路加福音22:44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说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极其伤痛，祷告更加的迫切，汗珠大如雪点跌在地上。我们在地上所受到的逼迫，所受到的苦难，或者你觉得你所受到的那个压重压，有谁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我们最多睡不着觉，是不是？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那个血汗珠大如雪点一样跌在地上了？在希伯来书5:7那边描述了这段经历的时候，他说他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位能救他免死的主。我曾经在弟兄姐妹中间交通了，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被压太重，或者我们心里觉得很苦很苦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宣泄或者释放，我们唯一的释放就是在那边大声的喊叫啊，好像会让你感觉到轻松一点。主耶稣在克西马尼这段经历就是这样。然而他被压太重还不仅仅局限于他在克西马尼这一段的经历，更重要的他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经历。 我们的常人很难想象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那六个小时的苦难，那个痛苦。然而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些痛苦对他来说还是比较弱的，他真正最痛苦的是在那两刻，就是被挂在十字架上，当天地遍地都黑暗的时候，当一直跟他从来没有分开的父神都掩面不看他的时候，那个痛苦是他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他最难以忍受的痛苦。所以圣经里也同样的用那个字啊，叫大声喊啊，在那边大声喊啊，一次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7:46，那是在牲畜的时候，他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格达尼。”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还有一次大声呼喊是在路加福音23:46，他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说完了这话，气就断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大声的喊来体会那种被压太重的感觉被压太重的感觉。然后为什么神的儿子主耶稣他为什么要为着我们，他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呢？当然我们从嘴里说，我们知道他忍受这些是为了成就他的救恩来拯救我们的。然而在希伯来书4:15，他更是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心意，他是更实在的一个心意。他说：“因着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经过这些被压，他是为了我们。他经过了这一切，他就能够安慰我们；他走过了这条道路，他就能体恤我们在困苦之中的软弱。一面他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榜样，他走过了这条路，他没有犯罪，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另外一个方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他的里面同样能走过这条道路。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有他的那个安慰，他的安慰就是真正让我们得到安慰。我想这些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很容易理解很容易理解，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是一个身体里头的各个肢体，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在生活之中，在工作之中，或有这样或有那样的难处，包括在身体之上。然而你觉得吗？当另外一个姐妹她有过这段经历的时候，跟一个没有这样经历的人，她安慰那个正在落在这样难处的人的那个安慰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比如说我生了这个病，我这个哪边有点疼痛，你没有从来没生过这个病的，你去安慰我，跟他生过这个病的来安慰我，说的话的点子都不一样，对不对？这叫安慰。所以说我们的主耶稣他能够凡事都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所走过的没有一样是大过他的，知道吗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台上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常常交通，你要转眼仰望耶稣吧。我们不是自怜自弃，我们是乃是转过头来仰望他的时候，他就能够体恤我们的一切。第二个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贫穷，然而括号加了一句，你们却是富足的。这个贫穷你去看的话，我曾经跟弟兄姐妹们也交通过，在新约里头贫穷有两个字这里的这个贫穷呢， 是极其的贫穷，就是赤贫了，就是完全的一无所有的那个贫穷。这个字在新约里的只出现了三次哈，一次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二节那边翻译成极其的贫穷，极其的贫穷。然而他说我却是你是富足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意思，至少从字句里呢我们是可以理解，当四米拿了教会被神被世界上的罗马政府被仇敌去逼迫的时候，他们物质上极其的贫乏，然而神恩典他们，让他们在信心上却很富足。所以我曾经也在中间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过那个老底家那个不冷不热的观点，他们刚讲是瞎话，他们以为凡事都有，一切都富足，然而在神的眼中他是贫穷的啊，他是排名贫穷的。其实我们如果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知道神在神的眼中他是如何怜悯贫穷的人，如何在那边警戒那些富足的人。当然我们进到属灵的意义里头说，当我们真的进到生命的里头说，我们的眼目我们的思想就不是仅仅停留在那个物质的贫穷上，物质的贫穷在神的眼中对于这个丰富万有的神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关键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里头。所以我们也千万不要去用那个眼睛去低看在我们中间相对家庭还是比较富裕的人，没有这样的事。然而在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的这个贫穷跟富足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在人的眼中好像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在神的心思之中也是一个让我们看起来很矛盾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抓住一点，神是喜悦你邻里贫穷而从他那边让你得到富足的。我们如果说两个例子的话，我想想啊，简单的说一下，我想圣经里头可以让我们去思想的话，都是记录在路加福音里头。有一个例子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们应该不熟悉，就是讲到有一个是记录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边，讲到一个少年的官，是一个年轻的财主，对不对？他从小到大他律法他都持守住了，这是他自己说的。然后他来到，然而他在世界上活到这，然后觉得空虚，他觉得有一样没有，就是永生。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那永生呢，对不对？那我们知道那段故事，主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你要把你所有的都变卖，一切所有的都要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结果我们也知道那个故事的结局，这个少年人呢就听了这话脸上就变了颜色，然后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啊，圣经里描述他十分的忧愁，不是一般的忧愁，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因为他很富足。结果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你看呐，这个富足的人，这个财主要进入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就等于那个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的不可能了。难道真的就不可能？所以当时的门徒都说，这样我们什么人能够进去呢？所以我们刚才弟兄祷告了，我们的弟兄祷告过啊，在人不能，在神真的是凡事都能啊，这也是神在那边所说的，神怜悯我们，神也怜悯他的门徒。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另外就马上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那个税吏撒该，对不对？税吏撒该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富有的，对不对？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他怎么说的呢？主啊，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都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是两个财主的分别。主就跟他说，今天救恩就临到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难道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如果从他肉身的角度去扒这船的话，他的祖宗一定是亚伯拉罕。
然而只有他把自己的这所有的都分出去，他所讹诈的都赔他四倍，你想想这个人他还有什么东西吗？这个时候他就成为亚伯拉罕的那个真的子孙了。下面说，那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啊，这个毁谤在圣经里头这个字常常有两种翻译，向着神的时候叫亵渎，向着人的时候叫毁谤。换句话说，在神的眼中，这你向着我们往里面的那个小子所说的毁谤的话，就是向着神说那亵渎的。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说这些毁谤的话跟这个逼迫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知道那些背景的话我们就知道啊，不是你去查历史书，你只要从新约里头福音书里头跟使徒行传你看这段历史你就知道，在当时的那个时候，犹太人没有政治上的权利，他不可能把一个人给打死或者下到监狱去，他只有宗教上的一些权利。然而他们就是通过，他们政治上没有个这个权利，他就通过诽谤的话去借那个罗马政府的手来逼迫这些属神的儿女。保罗不就是这样吗？保罗在这个地上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几次这个旅巡游布道的时候，逼迫他最凶的就是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没有办法把他抓到监里，然而他就去挑到政府的面前，这人是搅动天下的，对我们的主更是如此啊，对不对？他们亲手杀不了他，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逼迫他把他交到那个比拉多的手中，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啊，他是我们的王啊，他是要做王的。做王是什么意思呢？推翻你的罗马政府嘛。啊，这就是他们当时逼迫他们的一种手段。然而他在这里说，这些人自称是犹太人，实际上不是犹太人。那换句话说，他就跟这个撒该以前的光景一样啊，他的肉身来说他是属犹太人的，但是他的实际之中不是犹太人。那这个分别怎么分别呢？罗马书二章28-29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对不对？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外面做肉身割礼的不是真身割礼啊，啊，乃是你坐在里面的才算的啊。然后加拉太书6:15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了，你是外面的东西，要紧的是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什么是一个新造的人呢？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呢，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就是新造的人啊，就是新造的人。10他说，你们将要受的苦不要怕。在这段经文里头总共用了两个命令的语句或者是劝诫的话，这是第一个，你们将要所受的患难不要怕。将要这个字在圣经新约里头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叫翻译叫必，换句话说，你将要受的苦难你不要怕，或者说你必要受的苦难不要怕。为什么？因为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你凡是在敬虔度日的这些人，你必然要受苦的。主在地上约翰福音里的也告诉我们，我在你在世界上你是要经过苦难的，然而你不要怕，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啊。这就是我们面对苦难的这个角色啊，我们面对苦难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也是我们面对苦难的一个信心。主已经胜过了苦难，然而他告诉我们，在罗马书里我们靠着他也就能够胜过这一切，不仅是胜过他，而且是得胜于你，远远的胜过啊，这是我们不要怕的原因。另外一个，我们反过来看，这个怕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经里头这个怕是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创世纪3，当人犯罪了以后，神到伊甸园里来呼唤亚当的时候，亚当说他听到了神的声音就害怕， 换句话说，人犯罪了，得罪了神以后，他要远离神的面，他心中就有一个害怕的心。到了后来，神那个仇敌就抓住了我们的弱点，对不对？所以说他所管制的，所辖制的，为什么我们逃不开这个挣扎呢？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啊。所以神告诉我们，在这里说，你们将要受的苦难，你们必要受的苦难，你不要怕。两点：第一个，你肯定要受苦难；第二个，你不要怕啊，你不要怕啊。如果我们还记得马太福音里头讲了有四个小信的那个故事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故事，胆怯，胆怯是你小信的人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啊，只要信。然后呢，下面的是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必被试炼，你们也必受患难十日。在这句话的经文的前面，它有一个 behold， 换句话说就是看哪，这样一个事实摆在那里。你要受苦难，你看哪，这件事情就在这个地方摆在你的面前啊。但这段经文给我们又是何等的一个安慰呢？我们如果把它看进去的话，第一个，你从外表来看，外面的主角好像是撒旦在攻击你，其实是在神在掌管一切。我们知道约伯的故事时候，我们不就知道吗？撒旦来到神的面前，没有神的允许，他不敢流动半步。第二个，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神有界限的，对不对？约伯的故事我们看得很明显，这里也很告诉我们有几个界限。第一个，人数的限制，说你们中间是几个人啊，不是所有的人。换句话说，这几个人是神特别精心挑选出来的。为什么彼得说你们经历了这些试难试探的时候你要有大欢喜啊？因为你知道吗，你们是被神所特别所蒙拣选出来的，换句话说，在神的眼中你有这个资格。换句话说，你平时你回去回想一下啊，我们如果跟从主的话，一生都是平平坦坦，都是在世界上的人眼中看到我是丰丰富富的，很享福很得乐。你回想回想，你这个是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要警醒啊。这是一个几个的人数的限制。第二个呢，受患难是十日，不是一直的，在神那边有个时间的。当然这个十日不是我们简简单单的字句的，你从历史上来看，讲了四面来教会那段时期，罗马的历史记载有十次，对不对？它是有一个限制的。当然我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的时候，我也曾经交通过，我个人盟主呼召出来服侍的时候啊，在我们国内的有一位弟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换句话说，或者我说我愿意最终给走出来的那个最后一脚，是他把我踢出来的啊。这位弟兄的名字叫李天恩啊，你到网上去查查，另外一个名字叫李木胜啊，李木胜。他当时在文革之中给抓进去的时候，神就给了他一句话，你必受患难十日啊，他就以为是十日，结果等了十日还没有放出去，等了十个月也没放出去，等到哪一天他最终给放出来的话，他一掐一下时间，十年。但是不管十年怎么样，还是十日怎么样，在神的掌管之中是一个时间的限制，这是给我们何等大的安慰。所以说当他被释放出来，后来到处在世界各地为神去做见证的时候，那些事迹，那些经历，那些在神身边所蒙的恩典，真的激励了一大片许许多多属神的儿女。我之所以能这样说，因为我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我就是其中的一位。然后呢，他第二个命令呢是说，你们务要致死忠心的啊，你们务要致死忠心。致死忠心这句话至少说到两点啊，至少说到两点，一个时间，你到死时你都要忠心的
我们国内不也有个老人家曾经说过这句话吗？一个人认真啊，怕不怕的没关系的，一件两件事情上认认真真不怕的，怕就怕你一辈子。那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时间就是在那，你忠心一件两件没关系啊，你一年两年没关系啊，你能不能忠心到你的死时呢？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你的代价，你的程度，你忠心到什么程度，即使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也要忠心，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你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启示录里所启示的那十四万四千人的那个样子，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吗？跟着羔羊的脚往前行啊，这样的人他就有一个应许，叫必得到的生命的冠冕，对不对？我说的这个冠冕是花冠，不是王冠。得胜者的冠冕，可以在千年国度里一同出完的那个冠冕，也是人与王一同进入那个宴席所带的那个喜庆的冠冕啊，何等的安慰，何等的喜乐。十一节，圣灵向众圣徒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主耶稣在这里说了话，记录在这圣经里头，他也告诉我们还要听圣灵的声音。当圣灵再次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要跟上了啊，这叫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可能我这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能讲的太深了哈，啊，太详细了。简单来说，这就是 Logos 跟 Rhema 的差别嘛。OK， 成为我们的经历，跟上就完了哈。然后呢，得胜了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害就是伤害。啊，我们刚才说的第二次死是永远的死。我们这群人信了主以后，不至于第二次的死。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得胜，我们就要受第二次死的害。啊，这个呢，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还有希伯来书里头都说过的那些经历，啊，我想我今天就不交通了，我们停在这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主啊，已经向我们打开。主啊，你就接着，主啊，我们亲爱的未知名的事情，主啊，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事情，主啊，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主啊，在肉体上，在感情上虽然伤痛，然而我们在灵里头，主啊，却是欢喜快乐。主啊，你让我们弟兄，我们未知妹生活在我们中间的这段事情的经历，主啊，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真正的警醒我们你所给我们还存留在这个地上的时间，主啊，让我们起来快跑，能够跟随你。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